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我发现好像上礼拜的节目有一点杂音哦，因为那嘶嘶叫的声音好奇怪，可是事后我又试了几次，我发现我麦克风没有什么问题哦。几个礼拜前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哦，但是好像一直查不出到底什么原因哦。啊，每次所以现在会比较注意说，真的要录音前呢，先试音看看，说是不是还会有杂音。我刚刚试过，应该是没有啊。希望不要说录完人来跟我开玩笑，说哎杂音又出现。我讲话声音好像还是比杂音大一点哦，所以大家可能就忍耐一下吧。如果说真的有杂音的话，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的网页哦。好像不能留言呢，好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两三个月前曾经发生这样的情形哦，那我也查了很多原因啊，也查不出怎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过了几天之后，好像他自己又自动回复，又可以开始留言了。说真的，电脑这个东西哦，虽然说啊，好像它有一定的道理哦，有逻辑存在，但是常常还是会莫名其妙发生一些事情。我想大家可以再试试看哦，就说真的不能留的话啊，可以写信给我。好，现在我们开始今天节目。如果说有常到我网页来看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发现就是，我这几天应该说从礼拜天开始哦，开始有一些特别报道。这个特别报道呢，关于的是这次2008年欧洲杯的足球赛。当然我不是什么专业的体育记者，什么专业的球评哦。那写这样子的东西呢，一方面是说我在这边现场，算是在现场啊，虽然说只是坐在电视机前面哦，可是那个时间点上哦，就是可以跟着现场那个比赛状况哦，都配合。当然我知道台湾喜欢看足球人口没有像棒球篮球这样子多，但是还是有人喜欢哦。所以呢，那反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算服务吗？也不是很麻烦啦。我只要是我有看比赛的话，我就会尽量把我自己一些感想写出来。啊，里面最主要呢也是说最重要可能一般人比较在乎说谁赢了谁哦，赢了多少分哦，这样子的情形。应该里面说有很大一部分哦，其实当然不是比赛现况啦，比赛现况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做现场转播，也很可惜哦。我人都不是在家里看的，都跟一堆朋友一起看哦。要做现场转播不太可能啦，因为现场实在是太吵了哦。那再加上呢，我也想看比赛，如果说一边看然后一边在那边讲的话，可能会失去很多精彩点呢。可是又想到说事后想起来，其实很多精彩的地方也是都会忽略掉。没办法，这是一个无法两全其美的一个方式。那可能也有朋友会觉得说为什么不说我事后用讲的可能会讲的比较多，也讲的比较快一点。可是就像我讲的这个比赛啊，其实两场比赛完了已经大概都快要11点了。然后呢，我在朋友家里不太可能录音嘛。如果再回到家再录的话，这个我已经体力不支了，因为看球其实很累，那个眼睛要看哦，然后脑袋里面还有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想法哦，所以看完之后其实是很累的哦。所以呢，看完之后就很想睡觉。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说每一场都看啊，总是说有空就看哦。那没空的话，我还是会把这个比赛的那个最后比数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也能够知道说这边最新的比赛状况。如果说有早上早起的朋友，或者说有半夜睡不着的朋友哦，可能可以在台湾时间大概5点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黑米这边哦最新的比赛状况情形，应该是最新的比赛结果，应该是比国内的其他媒体脚步都还要再快一点才对啦。严格说来呢，我自己本身并不是什么运动迷哦，也不是什么足球达人哦，所以大家不要用太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些报道，就好玩就好了，就娱乐一下。因为里面其中真的是我自己个人的 个人的看法，个人想法，从个人角度去看比赛的那个感想比较多哦，不是很中肯，但是就是反正就是个人意见嘛。在台湾呢，应该是棒球和篮球是比较受到大家的注意哦。那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状况，其实主要是受美国的影响啊。那棒球说真的，我曾经尝试去看过，篮球也曾经尝试去看过。棒球呢，我比较看不出，我看不出什么门道啦。那篮球呢，看了几次也不是很喜欢呢，这是一种个人喜好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勉强，我就是没办法，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呢。所以再来呢，我自己对运动这种东西也不是很在行哦，哎，本身也不太喜欢动就是了啦，我觉得一动就满头大汗呢，觉得好累哦。尤其台湾又这么热哦，动不动就这样子全身黏搭搭，一天要洗好几次澡，这种感觉都非常的不清爽哦。运动呢，不只说自己本身没有在做，这个眼睛哦也没有在看哦，那怎么会突然说变得喜欢看足球呢？这个其实啊，都是之前呢住在法国时候养成的一个坏习惯。我之前住在法国的时候养成了两个坏习惯哦，也不能说坏习惯，就是以前在台湾不曾经有的一个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喝咖啡。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应该说还没有到在去法国之前呢，我从来不喝咖啡的哦。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哦，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黑黑苦苦的墨汁呢？香味是不错啦，可是味道香的东西并不代表我要去吃啊，不一定代表我就会把它吞下口，对，就好像我觉得花很香啊，可是我不会去吃花哦。那很多喜欢咖啡的朋友，喜欢泡咖啡店的朋友也无法理解说为什么我可以跟他们一块到咖啡店去呢，却点一杯巧克力或是点一杯茶哦。还不如说偶尔，而是说每次都是这样子哦，几乎都是点茶哦为多啊。他们觉得说哎，真的是跟我这人讲咖啡实在是对牛弹琴哦。后来到法国去之后，就其实咖啡味道也没变啊，怎么会有变得喜欢喝？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气候的关系吧。在欧洲的天气哦，冬天哦真的是都比较寒冷哦。那你一进门呢，如果说你喝上一杯热热的咖啡哦，有香气的咖啡，你会觉得真是全身都暖起来。那法国人喝的咖啡呢，不叫不像意大利人喝的那种很浓烈的那种 espresso， 就是很苦哦，就小小一杯哦，这样吞下肚好像是喝兴奋剂那样子哦。那法国人喝咖啡比较喝在早餐的时候喝一个很大一个碗哦，这样子的一个，他们叫做 café au lait， 也就是我们讲的欧蕾咖啡，其实说起来就是牛奶咖啡啦。那我因为我不喜欢那种苦苦的味道，所以都会加很多很多的牛奶哦。那在这种冬天的清晨起来啊，你会觉得精神气爽，有时候从外面回来之后呢，那一杯热热咖啡再加上如果你再加上一点那个 Baileys cream 的话哦，你会觉得哎，好像精神又来了。因为就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就开始有喝咖啡的习惯。但是我喝咖啡还是喝的不多就对了，一个礼拜可能喝个一两杯吧，一杯两杯。现在天气热了又开始几乎不喝了，然后根本不算是什么叫做什么咖啡迷哦，或者是什么咖啡达人，可是至少就是说，哎，我尝试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了。那足球呢？足球不是每天有人在街上踢足球哦。足球是这样子啊，也是一个地缘的关系哦。我住的地方是学生宿舍，那学生宿舍隔壁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体育场哦。那这体育场里面常常会举办足球赛，每次足球赛开始就会很吵很吵啊，那足球场里面传出的呐喊声哦，这边呢都听得一清二楚。那周边的交通也是都这样乱七八糟，我就会开始怀疑说，是怎么样的运动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人哦，去这样子呈现那个集体亢奋状态哦。在台湾，就算你举办什么国际性的棒球比赛、篮球比赛哦，看的人会，可是好像也没有人会这样疯狂到那种程度，这种 足球迷的疯狂程度好像在台湾的人、哦、很难去想象、哦、所以我就很好奇，想去了解到底是怎么样的运动可以让人变成这样子一个集体歇斯底里的状态。于是呢就有足球比赛，就开始打开电视、哦、看一看、哦、就是一看就不得了，发现这个足球真的是像艺术、哦、这个每个足球员的脚都长不跟身体连在一起，他们有办法把那个球、哦、就像他脚抓球的那个稳定度啊，比我们手抱球的稳定度还要大。那这个然后这个 球好像跟人都这样连成一体了，一起动一起跑，这是一样非常非常高级的艺术。这个其中很经典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席丹踢球，那个已经退休那个鸡蛋头那鸡蛋呢哦，他实在是他那脚下功夫实在是出神入化，让我佩服的不得了。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每个足球员他们连跌倒都跌得这么美啊，然后整个人这样飞身出去，好像侧身出去，然后在地上翻滚哦，每个动作都会，你会觉得他们说，好像那个拍武打戏里面，好像那个武术指导过了一些动作，你也可以感觉上那个人体很奥妙的地方，那个人体的一些韧性啊，跟大自然的配合性啊，是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一种奇妙的感觉哦。也是因为这样哦，虽然说这个足球比赛常常是那种到结果比数我都非常非常低了，甚至常常都是0-0的状态之下，可是你看到那种全场那种球员之间跟球之间的那种关系哦，你真的看球会着迷啊，并不是真的要求说你球进球门那一刹那那种亢奋感哦，真的会让你觉得说这个真的是一种艺术哦。说起来足球也是一种我觉得蛮残忍的运动，这个球员跟球员彼此之间的那种近身的肉搏战啊，常常就会有一些惨剧发生了。那这些惨剧发生的结果，常常就是肢体上的一些受伤哦。说实在，这个足球好像是一个蛮野蛮的运动，就是了啦。这个常常对一大堆球员带伤挂伤哦。现在这些每个球员好像每个人身上哦，都几乎会有一些刀痕哦、疤痕在，其实都是因为运动伤害，然后之后手术的结果。那这个当然是严重，那甚至说那一些比较轻的，其实每一场比赛完之后，相信这个足球员身上每个人应该都是轻一点的，至少有青一块紫一块，应该是身上都好几块青青紫紫的斑点哦。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哦，为什么就是我看一些平常人，如果说你有些身体上伤害的，不小心跌倒或怎么样，就去开个刀哦。你开完刀，就算你恢复之后，你会发现，你走路的那种那感觉哦，或者是那一些肢体上的一些感觉，已经没有办法像之前没有受伤时候那样子的那只灵活。可是这些足球员好奇怪，每个人好像多多少少都会开过几次刀，可是开完刀之后，上场又是一条活龙哦。真不知道说是他们的医生说特别特别的好，特别厉害，还是说这些人因为平常有这种大量的运动哦，所以这个肌肉啊、筋骨啊特别的灵活，即使这样受到这样开刀哦的一些伤害啊，也不会影响他们之后的活动。可是我相信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吧。你看他在受伤之后又开始这样大量的活动哦，那个应该会造成身体很老化才对哦。也难怪说这个足球员为什么说你过了30岁呢，大家就觉得你已经是老兵了，你是老将了，老态龙钟了。一般很，其实30岁对一般人来讲，其实才是事业正要高峰的时候。可是这30岁对足球员来讲，就已经是渐渐你要准备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要退休了。还有一点我喜欢看足球，除了说这个脚下那种艺术，那种球员之间的一些团队精神表现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让我可以看得安心的感觉，就是 因为反正台湾的那个足球哦，足球那个成绩太烂了，所以你大概一辈子也不太可能去参加这种国际级的比赛，所以在这种比赛场面你根本没有看过台湾人的台湾队伍的那个身影哦，就看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压力没那么大，你可以随便为任何一队加油，任何一队跟哪一队比哦，你也不会觉得说啊，你一定要那一队赢哦。所以看了会觉得你会把那种得失心的放下来，然后用一种纯欣赏的角度去看哦。啊，当然我自己本身因为受到那个足球的那种启蒙是在法国，所以我本身对这个法国队有一种情有独钟、莫名其妙的支持哦。那除了法国队之外，好像没有什么队伍可以让我有这种感觉就是了。但是说起来，因为两年前意大利队跟法国队结下梁子之后哦，我又开始有不喜欢的队伍，那就是意大利队哦。反正只要有意大利队出场哦，不管他对手是谁哦，我就是会觉得诶，这个对手一定要赢哦，意大利输掉最好反正就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那在这种感觉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你在看球的时候就不太专心哦，你就会比较注意说诶，某一队的表现哦，那另外一队你就会比较去，就算他表现好，你会觉得听他找借口，就开始找借口说啊，他们表现好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有种酸葡萄的心理哦，反正就变得比较不客观就是了啦。那撇开欧洲杯不算，如果讲到世界杯的话，如果真的说有支持的队伍，也其实没有什么支持的队伍啦，其实我会比较站在说支持这个中南美洲队伍的立场。说实在话，欧洲的队伍一般来说都是来自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哦，那这些国家的人，不管是国家或者人民，跟其他这些中南美洲国家比起来，真的是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有了，多了一个这个冠军杯呢，真的只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可是相较的比起来，很多中南美洲国家他们真的是除了足球之外好像什么都没有。我讲的是说在那种民族自信心上面啦，那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的奖杯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有一种非常大的一个心理支持哦，心理安慰哦。所以在这种角度、这种状况之下呢，基本上我会比较站在这个中南美洲的这些队伍上面。欧洲的国家呢，都蛮喜欢举办这种足球赛的哦，就是那种国际型的足球赛，因为他们觉得说，哇，这个除了比赛这个一大堆的广告收益啊，那个门票收入哦，而且像观光客大量的涌入，真的是带给国家一笔很大的财富哦。当然这个只是说站在欧洲国家的角度在看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个也是说当你主办一个国际型的比赛的时候，其实当然每个国家好像都会很想争取这样的比赛啊，他们觉得说啊，反正就可以赚很多钱啦。可是这个是一个站在一个基本点的观念来上看，就是当你的国家你已经富裕到一定的程度哦，你有办法去支撑这样子的娱乐一个体育活动的时候，当然这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比赛说真的并不是只有人来而已，你要看看比赛地方要有球场，人地方要有住要有吃，其实这些你主办国本身都要先付出一笔代价，那甚至还有很多其他有的没有的建设，交通建设啊或什么事后的一些整理的动作，其实都是要花钱哦。但是对欧洲国家来说，他们有办法去平衡这样子的状态。体育场这个花钱最多的体育场他们本来就有了哦，所以不需要再去多花什么钱了，等于变成说只是一个人来就好，诶，钱就是我赚。但是反观如果说你对这个中南美洲国家的话，他们要举办一个这样子的比赛其实很辛苦哦，因为没有钱啊，那也没有这样的设备哦，那为了迎接这样子的国际比赛呢，可能就要花很多的钱去盖这样子的设施。那盖设施之后结果怎么办？可能你这个国家这几十年哦，五六十年你就只有迎接这么一次的比赛，那大部分的时候呢，这些体育场哦根本是荒废不用哦，变蚊子馆哦，那这是一种浪费哦。曾经有南美洲一些南美洲国家，他们举办过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发现说他们的收入哦比不上他们的支出哦，那反而 让国家经济状况更加的糟糕。现在反而说那种中南美洲的国家，他们对这样世界杯哦，真的是有点敬谢不明哦，也乐得说让这些欧洲国家呢，就去赚这些顺手钱，就是说实在很不公平哦，但是也没有办法，毕竟钱滚钱是一个很快的一个行为哦。但是呢，如果你本身没有钱的话，没有个基础的时候，这个钱是滚不出钱来，也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就对了。好，那我们今天就稍微聊到这里哦。有空呢，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黑米的网站，那有关这个欧洲杯足球赛的比赛结果。OK， 就这样子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